1997年嘅夏天，香港完成咗主权移交。两年后嘅冬天，澳门主权亦移交中国。咁二十几年里面，一水之隔嘅澳门始终系风平浪静。咁而中国同香港嘅关系就变得苦涩又复杂。咁双方嘅冲突、重新移民、双非儿童等社会资源嘅问题，逐渐演变成价值观以及文明嘅对立。尤其在97年之后出世的香港年轻一代，不单止全面抗拒中国大陆的所有事物，在身份认同上更加是摒除了老一辈对中国保持一定情感纽带的心态。而中国在看到没办法收复香港人的心之后，加大了对香港民主的打压。在民族主义的熏陶之下，部分中国大陆平民百姓亦开始敌视香港人。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组推出的全新节目《时事广场》，我是任敬阳。在今次的节目当中，我会同记者韩杰为大家深入剖析中港矛盾的根源。近年来，中国不断对外扩张影响力，中国和各个西方国家的博弈亦是越来越激烈的，并且由此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狂热。在外国教育的熏陶之下，中国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遇上关乎中国领土主权有关的议题的时候，特别就是比较激烈的。首先，中国大陆人的民族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就要引用我对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的一段采访来到回答。他就说，中国人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以天下主义为中心的，认为中国人是高人一等，有更加辉煌的历史，承受的苦难有更多，是天下的中心。这个中央王国甚至是会用自己的文化去试图感召边陲的民族，他呢用了一种神话动物去形容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
咁同中国有关嘅神话动物，谂应该系龙啩？
冇错啦，佢系咁样讲嘅。
中国嘅民族主义咧，系崇尚有一个龙头，一定要有一个独裁者。咁啊，佢一定要带领成条龙咧，所有嘅鳞片、内脏、皮肤、肌肉、骨骼一齐向前飞。呢一只飞龙在天咧，系必须要有一个头，而呢样嘢系基本上系一个独裁主义嘅温床。而个龙头是一个独裁者，他在所不惜的。
除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定义之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王剑亦都提到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表现的方式。他说，相较于民族主义这四个字，中国官方更加常用的是爱国主义，以对民众进行这个动员的。中共建政之前所谓的民族主义更多是强调反帝国主义，中共建政之后呢，反帝就是排外，
就是对西方国家的这种仇视。
他说，中共在建政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的一个动作，就是对中国的民众洗脑，让他们仇视西方。
讲到所谓的仇视西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通往世界的出口，似乎是难以在中国国内刮起所谓排外旋风当中抽身。
不止没办法置身事外，还会被用来入罪添。好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指责美国、英国，说他们是造成香港动乱的幕后黑手，甚至是出台港版的国安法，加入了备受争议的外部势力干预内容。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前学生动员的召集人钟汉林，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前学民思潮的成员李宗泽，还有近期被捕的苹果日报和一传媒的高层，他们都是被指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除了来自政府的压迫，当时反送中运动可以说是调动了中国整个的民情，抗议者和民主人士亦受到中国国内网民铺天盖地的谩骂，包括要将香港示威者当成曱甴去消灭，或者是叫出留岛不留人的口号。
即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就是那些将香港人都当成卖国贼，经常说要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的人，其实当中是不少都是中共政权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他们是不理解香港的民主运动呢？
其实在中国网络审查这么犀利的情况之下，不同的声音是难以出现的。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就对我们说，不应该过度解读网络言论，又说强调中国华人海外同情香港的并不少，而不支持的主要就是以民族主义角度反对分离主义，而这个正是政权希望挑起敌我矛盾的原因，去避免大陆自由派和香港大串联。因为要是定性运动作为民主运动的话，在大陆还会有一定支持，就好像在运动初时，所以只能够将它和西藏以及新疆等同类宣传为独立运动，外国势力干涉，去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才可以有效巩固统治，并且避免香港的运动激起了中国其他地方的类似诉求。
确实，由于中国国内信息是不畅通，大陆民众其实是没办法接收到和官方口径不一的信息，很容易被洗脑咯，相信中国官方控制的真相。
没错，我当时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些言论，就说中国正在进步强大，那香港人还吵些什么呢？是不是收了外国人的钱而被唆摆呢？还有香港人是不是养不熟非我女族等等。
对于这一点呢，桑普就解释说，这个就是天下主义行族血缘的想法。虽然中国封闭网络，国内民众对外界的资讯是缺乏的，他们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可怕，以及外国的文明社会和自由社会对于中国的一些观感，但他认为大陆民众自身呢都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如果香港人有自治，是会伤害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幻梦，正是因为他们有集体主义的狼毒，他们有专制主义的一种冥顽不灵的思想，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们永远没办法叫醒装睡的人，而呢我们都没办法呢去即刻启蒙得到一些呢愚昧无知的人。如果只是一个知识的贫乏呢，那这件事都好解决。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翻墙收到很多信息，尤其城市里面的人，他们所接收的资讯量其实是不错的。但为什么他们都不能解决得到呢？是不是我们给更多资讯给他，他们就会改变呢？我们曾经期待过这一点。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说，他们那种专政的毒素是残留在他们的心目中，而他们要一个非常痛苦的刮骨疗伤过程才能够深入反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时事广场，我们将会继续就中港矛盾的议题进行探讨。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主权移交初期，中港两地是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的。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在2008年的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甚至是稍高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至于为什么之后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差距是越来越大，最后甚至是脱欧呢？王健的一段说话就可以解释到这个问题。
中共不认账啊，不承认一国两制，不
话因为中共不承认一国两制，不承认基本法，不承认中英联合声明，将之前50年不变的承诺抌咗去太平洋。我想如果中国政府当时是给香港人足够的空间，咁马照跑，舞照跳的话，相信都不会那么快到现在的局面咯。
沈旭辉特别讲到，中国对香港政策由2008年，特别是2012年之后出现了大逆转，不再尊重两制的差异，一切都上纲上线。这个同中国经济急速发展，权贵更需要直接控制香港使钱，以及美中关系开始度过蜜月期，结构性矛盾产生，还有新领导人走强硬的路线，希望以矛盾论去维系管治和强化举国体制等等有关。 中国大陆的既得利益者要改造香港的心态亦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亦令到香港人越来越反感。
所以对于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对香港的干预，香港人都是奋起抵抗的，好像2009年的反高铁，2010年的五区公投，2012年的反国家，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6年的鱼蛋运动。当很多郁闷累积到一个程度，最后2019年是爆发了反送中的。
我想这个是香港人醒觉的过程。
是啊，咁桑普就话回顾80、90年代啦，好多香港人系期待以香港嘅辉煌嚟到垂翻中国嘅。咁呢个其中系有带香港嘅情意结，不过随住时间嘅推移，香港人似乎系意识到，与其不断咁期待越嚟越专制嘅中国受到香港感化，咁仲不如同佢一刀两断啦。
从89年六四的一种大中华的情意结，坚持民主中国的情意结，逐渐向年轻的一代呢就已经开始明白到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如做一些务实可行的事，尤其对于香港本身是不是要有一个自治自由民主法治的香港更加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会不断看到香港人的自我意识啊、身份认同感逐渐这样增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啦。例如近年海外的港人就发起我是香港人行动，就强调要突出香港人的身份。
而需要强调的就是这种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中国人普遍拥有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同的。
那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根据沈旭辉的观察，香港人身份认同是包含明确的价值观认同，而且香港人的身份很大程度是源自于自古以来的高度国际性，属于外向型身份认同。沈旭辉又补充说，藏族、维吾尔族等亦可以加入这个身份认同，认为这个是未来主要生命力所在。
确实有道理。同时桑普亦都强调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绝对没有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那种侵略性，亦都是不会支持独裁的政府的。
即使有些人希望想自治自决独立，他们从来都不会希望有一个独裁的政体，亦都是因为反对独裁与专制，反对送中条例，反对这个否决双普选，我们才会有分別2014年的雨傘運動，亦都會有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而我哋追求的正是民主與自由。
我哋知道香港的自由狀況正在迅速惡化，咁言論空間亦越嚟越細，咁連最大的獨立媒體都要被迫關閉結業。
不过我觉得呢，苹果日报的停刊事件呢，令我们见到香港人爱自由的精神和决心呢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那么多人排队支持苹果，100万份的报纸抢购一空，我们可以推断香港人会继续延续这个抗争的精神的。
好了，今次的时事广场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